我是差不多3年前嘛，所以说我等于说来这边过没有多久就已经开始教跳舞了。然后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打工度假来的。所以来到这边的话，那个时候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我是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后来想说，舞蹈上面我不想要停掉，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开始教跳舞。成立舞蹈教室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年前，就是2014年那个时候的年初吧。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在2年前我在开教室以前，我就已经在悉尼这边开始教跳舞了。一开始教跳舞，然后后来就因为学生越来越多，然后开始成立舞团。那到后期的时候，那时候的课已经是非常多了，每天占用蛮多时间，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就干脆找一个点，然后我就正式开教室，然后正式把所有的课程都放在这个点。
那在你最初成立这个舞蹈教室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各项开支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当时是否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来说最好的投资选择？
因为我不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我当时想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只是考虑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外面教课，然后有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外面教室，然后就开始教了。所以那时候租教室的租金已经，就那时候每周已经达到一个就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了。因为那时候有比较过，如果说我把一个地方给 take over 下来，然后大概是每周有多少租金，我那时候只是很纯粹就算这个租金。那我觉得说，哎，其实差不了多少，就每周可能只是多个大概100-200块钱啊。我想说那就可以做。
舞蹈教室成立初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挑战或者问题？你是怎么样去面对和解决他们的？
初期的时候还蛮多挑战的，因为一开始我只是一个 dancer 一个老师，然后那时候没有考虑，就从来都没有就真的去做过经理这个角色，所以我一开始的就是很难适应过来，这是第一点。然后那个时候一般舞蹈教室的挑战都是淡季，那一开始我们还蛮靠留学生的，所以每次遇到放假或者是考试的时候，教室的学生就会变得特别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间，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学生，我们就想说那就做做名气，然后因为我们还是接蛮多的演出，然后一些活动，所以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开舞蹈教室最重要的一个必备条件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有很好的经商的背景，或者是比如说舞蹈方面的专业知识？
经商的背景的话，当然也是蛮需要的，不过一个舞蹈教室其实它比较重的还是人事跟广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支出，就是对于下面舞者，就是你要去了解他们，然后你要了解舞圈的生态，然后了解舞者要什么。因为大部分的舞者他们本身是不靠舞蹈来就是维持他们的生计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学生就是上班族，所以就是对于教课的这种热情，对于教室的认知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了解这些专业，就是对于经营舞室其实比较重要。
那悉尼的人口是十分多元化的，在这边的舞蹈教室分布是大概怎样的？我们华人的舞蹈教室普遍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悉尼的舞蹈教室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这边是比较就是多元化文化，所以说每个舞蹈教室他们的老师组成跟学生组成都很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先讲学生，就是说学生他们如果都是老师员工亚裔的话，一般来的客户也都会是亚裔的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边很有名的，像 Sing Dance Company 他们一个 local 的一个舞蹈教室，大部分去的学生也都会是比较是偏 local 为主，所以这里的这种文化圈其实非常的明显。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讲到舞蹈教室他们的内容的话，每一个教室其实都蛮单一的，就是说他们的舞种类很单一。街舞他们就只是做街舞教室，那拉丁就只是做拉丁教室，那也要按照就是不同的文化，他们会选择的舞蹈就不一样了。像亚裔就很喜欢跳街舞，有一些比较拉丁美洲啊，还是说一些当地的上班族，他们就比较喜欢拉丁。那像我们华人的舞蹈教室的话，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社区型的教室，就是也是专门为华人去做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给我们华人一个可以跳舞，然后交流的一个环境。
那关于你的舞蹈教室从成立到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就是像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比较不了解我们，然后所以一开始曾经遇过，就是我们去外面做演出啊，做宣传，就是有遇过那种名字被人强制要拿掉，然后我们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名字在这上面，就对方就会说，那你要钱还是说你要名字？那如果你要坚持要把名字留在上面的话，那你们这次就没有演出费了。这件事情还让我蛮印象深刻的。我们讲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刚开始成立教室的时候，一开始没有什么压力，就跟现在比较不一样。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蛮开心的，去外面做演出，大家也是就是一群朋友出去，然后一群舞团的人出去，然后每一次的演出经验都挺好玩的。
其实舞蹈教室也算是休闲艺术类的小生意，那你对政府在这一类别的小生意政策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哪些是还可以有所改进的？
我觉得政府在艺术类上面，如果说在舞蹈教室上面的话，目前好像还没有太多什么样的支持。其实做舞蹈教室就是不是大家生活中所必须的一个消费的东西，很多人他们就是说对于客户来讲，如果说有一些舞者他们想要长期跳舞的话，基本上舞者本身很穷，他们光是上一堂课对他们来讲就很多了，我觉得应该要给舞者多一点的支持。
那说到专业舞者，你所了解到关于他们在悉尼的生活境况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你也可以谈谈自己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些生活选择。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肚皮舞者，比较非主流，就又很少人跳的情况之下，我相对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竞争，所以对我来讲的话会稍微容易一点。像不管是在澳洲也好，还是在全世界各地都好，有非常多的舞者，比如说你以前是跳芭蕾的、跳中国舞的、跳街舞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过度饱和的情况之下，他们只好被逼的去做健身教练，因为他们为了要能够继续跳舞，能够再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像我以前的老师，他们自己本科其实都不是跳肚皮舞的，他们是跳别的舞蹈的，但后来他们转到跳肚皮舞，因为那个时候肚皮舞才刚开始。那我们讲回就是一般的专业舞者，因为专业舞者本身其实还蛮穷的，如果你要真的做专业舞者的话，你就必须得天天练，你什么都不能做。那你要天天练的情况之下，你要上课要进修，基本上舞者其实很穷。就是我认识这边很多当地真的很厉害的那些舞者，其实都还蛮辛苦的，所以有很多的舞者到后面他们都去做别的事情了，就是他们放弃做全职舞者这件事。有一些舞者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要继续进修嘛，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都会有要求，那他们可能如果真的能够成的话，能够变得很厉害成名了，那他们才有可能被邀请到其他国家去做教学去做演出，那个时候才比较有机会。
那你对一些希望能开自己舞蹈工作室的舞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是你是完全想要走专业的舞者这条路的话，基本上他跟开舞蹈教室是两件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甚至我的很好的朋友，就是说我们一个客观来讲，你如果去经营一个舞蹈教室，像我自己现在也几乎一周跳不到两次的舞，但我以前一周教20堂课，就是其实差很远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就是你要一直是一个专业舞者，甚至你要就往上走的话，那你其实如果去经营一个舞蹈教室，你要考虑的就是经营，你要考虑更多的是顾客要什么，而不是你想跳什么或者是你想教什么。那那个时候你一开始就是对这一切要妥协，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但如果你想要继续开开心心的跳舞的话，我会比较建议说，就是你就认真的跳舞。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舞者他们是在外面租教室的，那租教室相对就没有压力，因为他租教室他就1个小时2个小时，那他不教的时候他就不去租那个教室，他反而没有压力还能赚钱。
那你预期未来舞蹈教学行业会朝哪一些方向发展？
我觉得现在从事舞蹈行业的人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倾向，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说了澳洲其实在演艺上面呢，还是说舞蹈上面是挺缺乏的，所以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人既然开始做了，那就会越做越好，然后越做越大。那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做一些那种专业人才的培训，还有包括我们，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应该是起码舞蹈的专业人才会越来越多。